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8月11号到8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美国司法部星期四8月12号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对纽约法拉盛的十里香菜馆歧视法轮功学员，拒绝他们在其馆内就餐的指控所做出的裁决。这份裁决书规定，禁止被告对任何因为宗教、宗教表达、宗教服饰以及和法轮功的关联而对他们进行歧视。台湾法轮功当面要求高检紧急拘提黄华华。广东省长黄华华16号抵台不到半小时，台湾法轮功学员旋即于下午2点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刑事告发黄华华违反残害人类罪及民权公约规定。随后法轮功学员面见检察官，要求紧急拘提黄华华，追溯其在广东省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黄华华是第一位来台遭到法轮功控告的省长级中共官员。
人生感悟，庖丁解牛与豆腐上切肉，作者沧海。庖丁解牛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厨师给梁惠王解剖牛时所展现的出神入化的技艺。很多版本的语文课本都选录了这篇文章，文章对于庖丁解牛时的描写很独到，说庖丁的动作不但优美，而且解剖牛时的声音还与乐曲的节奏合拍。那么一个厨师是怎么达到这种境界的呢？他的回答也很特别，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艺，说得非常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是因为自己对道的体悟要超过对技艺本身的追求。这一句话也可看作是这一篇文章的文眼。庄子通过庖丁展示技艺的过程，也是从一个侧面在阐述自己所要表达的道。当然这个道可不是课本上注释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能概括的，作为一个修道人来讲，他对道的体认不但是对道的深刻认识，还有对道的切身体悟，是在逐渐升华自己身心的过程中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修道者的修是去除自身不好的一切，再加之相对应的动作手法之练，这也是修炼一词的来历。而文中所叙述的庖丁，他是把自己修炼的过程与自己的技艺结合在一起了，这也是修炼中的一种高境界，那就是把对道的体悟运用在了自己的技艺之中。从这个角度上说，庖丁就是一个得道者了。庖丁解牛这篇文章流传至今，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修道者的境界，而且又是用文学描写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中共执政之后，修炼是被当作迷信去批判的，课本即使选用了这样的文章，也都是在注释上把它说成是预言的。那么这篇文章真的是预言吗？真的是庄子为了阐释道而杜撰的吗？我们看看一个真实的厨师高超的技艺展示以及他对道的理解，再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吧。8月6日，新唐人电视台上有一段视频，首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鲁菜冠军陈永明展示了姜丝穿针鼻与豆腐上切肉的绝妙技艺。在电视上，陈永明展示了直刀切、片刀切、切丝、花刀切等娴熟技艺后，还蒙上眼睛表演盲切， 他用自己切出的姜丝去穿针鼻，随便拿起一根就穿过去了。他在豆腐上表演切肉，切出的肉丝大小一致，粗细均匀，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陈永明说，当你人和刀合为一体的时候，你的刀技会提上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境界。大家可能听说过人刀合一的那种状态，有朋友说你提到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我们切菜这是技术上的事。实际上精神和技术是合二为一的，当你的精神和物质达到合为一体时，那你的操作技术会提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境界。在刀和你的心融在一起一瞬间，你能分明你片的有多薄，切的有多细。如果你想做一个好的厨师，想要在厨师行业达到一种境界的话，心刀合一，人锅合一，达到那样更高境界的话，你必须进化自己。其实陈永明所表演的豆腐上切肉与姜丝穿针鼻的绝活，也是一个在厨师界流传的传说，现在已没有人能做到了。陈永明直言不讳地说，他的这一功夫是在参加新唐人中国菜厨师大赛以后，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忽然间觉得自己有一种提高，很自然的就掌握了这一门独到的功夫。看过这个节目的人都有同感，我们中国人可真是人才济济。陈永明所展示的刀工，除了修炼人，一般人可真难达到这样的境界。他所讲的体悟，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那是一种境界提高后的状态，这就不是单纯练习技术所能达到的了。主要是要求厨师的心要纯净，达到一种人刀合一的境界。那么我们再回头看看庖丁解牛，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个庖丁在解牛时的表演就是真实的，那是一个修道者所达到的高妙境界。由此看来，修炼对技艺的提高，对思想境界的升华，以及对于丰富我们的生活都是非常有益的。陈永明的心得对于从事其他行业的技术人员来说也应该有一定的启发。
七夕来临话伦理，作者荣欣。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天气温和，草木飘香，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白茫茫的银河横贯南北，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老人们会告诉年轻人，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会在鹊桥上相会，在葡萄架下静静聆听，能听到牛郎和织女的悄悄话。这一天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又叫乞巧节或女儿节。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具席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烛光，七夕宫娥乞巧忙，居开元天宝仪式在。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这一天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被称作中国的情人节。相传在很早以前，南阳城西牛家庄里有个聪明忠厚的小伙子，父母早亡，只好跟着哥嫂度日。嫂子马氏为人狠毒，经常虐待他，逼他干很多的活。一天，天上的织女和诛仙女一起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的织女，织女爱慕牛郎的勤劳和厚道，便偷偷下凡来到人间，做了牛郎的妻子。男耕女织，情深意重，他们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 这事很快便让天帝知道，王母娘娘亲自下凡，强行把织女带回天宫，织女牛郎被拆散，牛郎上天无路，老牛告诉牛郎，在他死后可以用他的皮做成鞋，穿着就可以上天。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做了，穿上牛皮做的鞋，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腾云驾雾上天去追织女。眼见就要追到了，岂知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在两岸，只能相对哭泣流泪。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千万只喜鹊飞来搭乘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王母娘娘对此也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与鹊桥相会。古人的爱情观和现代社会的人是不一样的，勤劳、勇敢、踏实、厚道是择偶的标准，古代人的爱情和现在的素食式的爱情也是不一样的，里面包含着真诚、忠贞。现代社会人人都希望得到真爱，但却不愿承担承诺，情浓的时候可以海誓山盟、海枯石烂，而当情意转淡的时候，又可以奋不顾身地寻找下一份同样的感觉。殊不知这种短暂的爱情是自私且不理性的。唐朝魏征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付出爱给了对方，对方会将爱反施给自己，为对方造福，对方也会为自己造福。只有付出真爱才能够得到真爱，难怪象征忠贞爱情的牛郎织女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为后人所称道。
他们为何如此胆怯？作者史健。清代梁功臣在《北宫园笔录出篇》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林汉云先生是中乾隆贾宁坊的副榜贡生，因此与贾大人有同榜的交情。他在甲子年举人大挑中被选为二等教职候补后回乡，当时贾大人在山东做官，就邀他留在蜀中教我们兄弟几个读书。林汉云先生工于写八股文，善于讲授，能让人听得不知疲倦，唯独他的胆子太小，尤其怕雷，一听到雷声就神色大变，只有坐在室内战战兢兢的份。可笑的是，如果在人多的场合，他一定急忙挪动位置，设法一个人立在无人的空处才长出一口气。众人诘问他其中的缘故，林汉云先生摇头笑道，我30岁以前还不至于这么胆小，有一天我从福州坐船去连江，同舟10多人，其中有父子两人相互争吵辱骂，后来儿子恶狠狠的声音越来越大，他父亲怕儿子动手，赶紧躲到后舱不敢出声，儿子却仍然语恨不消，嘴里恶毒的言语骂个不停，同船人都敢怒不敢言。突然一声霹雳从船尾向下击来，那个逆子立刻被击毙，船尾也被震断，船在激流里摇晃旋转，几乎倾覆。当时我吓得已经魂飞魄散，半天才苏醒过来，从此好像胆碎掉一样。我之所以一定要闪到无人的空处，是因为心有余悸，害怕在二人遭到恶报的时候被连累啊。俗话说天打雷劈，二人遭恶报的方式之一就是遭雷劈。在天宫近在咫尺的雷霆震怒下，即便再无法无天的恶人此时也变得魂飞魄散，难怪林老先生会心惊胆碎。让我们看看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时猖狂嚣张的恶人，他们在遇到雷劈时又是怎么表现的。2002年，某地610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在市郊的一栋大楼里办洗脑班，疯狂地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610人员住在大楼顶层最边角的房间，其余整层全是空的，平时不准任何人上去。
大楼大堂门前摆放着两个巨型花盆，直径有一米多，如八仙桌大小，上面种着巨型的铁树，据说可以消灾解难保平安。一天晚上，610人员召集所有看管大坝地址的单位、街道、派出所的协助洗脑人员，在他们的房间里开秘密会议。突然雷鸣电闪，大雨滂沱，霹雳的闪电夹着隆隆的雷声不断地向610住的楼角方向打，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强，最后一个雷电劈到他们房间的窗户上，窗户冒出火花，雷声震耳欲聋，吓得所有洗脑人员惊叫，赶快逃到下一层。没想到雷又打到下一层，强烈的雷电不断向大楼打，像要把楼劈开似的，洗脑人员乱作一团，整栋楼都是他们的尖叫声。最后洗脑人员全都跑到底层大堂站着，心魂未定，一个滚地雷夹着巨大的火球将大门前的一个巨型花盆和铁柱掀起，打到几米远，所有人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正往哪儿逃好了。不知谁说了一句还是到法轮功的人那儿好，协助洗脑人员立即都跑回到自己看管的法轮功人员的房间。610人员这时顾不上跟叉叉党战天斗地了，也跟着躲了进去。看到大法弟子都非常安稳祥和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感到惊讶不已，问你们不怕吗？回答几乎都是一样，不怕。洗脑人员紧紧挨着大法弟子坐下，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雷好像跟着我们打，还是坐在法轮功的人身边最安全。后来雷电间歇，人也该就寝了，洗脑人员还可以睡在大法弟子旁边壮胆，610人员可是有苦难言，他们晚上不敢住，借口说要开会暂停洗脑一周，就连夜冒雨回城，逃离了这一块危险之地。让我们再来看看折磨人不叫行恶，而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恶警。在天公震怒时，他们还敢不敢叫嚣叉叉党就是天，叉叉党就是法律，我现在就叫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刘传东42岁，潍北监狱五监区教育股长，专门负责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该人既为善又凶残，外表和气，内心狠毒，曾持续电击一位法轮功学员4个多小时，强迫法轮功学员曝晒了1个多星期。在潍北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山东莱州市电视台记者主持人李光，经常被刘传东电击摧残。不明真相的人们怎能想象得到，刘传东这个披着党文化春风化雨画皮的教育者，真实面目竟然是欠下人命的虐杀恶魔。2005年5月22号傍晚，刘传东骑摩托车到监狱值班，路过存放李光遗体的潍北监狱医院门口时，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道闪光，这恶事不怕报应的刘传东这时血胆不见了，他本能的扭转车头想躲避，没想到却一头撞在监狱私设的路障上，昏死过去。刘当时违反交通法规，没戴头盔，抬到医院时医生检查发现刘的半张脸已经被撞烂，鼻子没了，脑浆迸裂，刘传东生不如死般挨了5天后断气死亡。刘传东的暴死对潍北监狱的警察震动很大，大约一个月之后下了一次急雨，雷电大作，潍北监狱五监区的部分电话、电视等电器被击坏，供电系统一度瘫痪。在一片黑灯瞎火电闪雷鸣中，平时不可一世的警察们表现出极其恐惧，多人战战兢兢，四处躲藏。参与迫害的人，你想过没有，叉叉党能战胜神佛吗？叉叉党能抵挡得住天怒神愤吗？叉叉党说报应不存在，报应就真的不存在吗？叉叉党说可以行恶，人就真的可以行恶而不会遭报应吗？叉叉党在拍胸脯扯嗓门，他能保证你今后的幸福平安吗？ 查查党为利用人而许下的诺言，可曾对谁真正兑现过？人世间不是谁有电棍手铐，谁就可以肆意行凶的乐园，善恶有报才是真正的天理。
磨难面前心不动，信师信法满天勤。作者飞跃。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与舆论造假，真可谓是登峰造极。面对这庞大的舆论专政工具与中共邪党瓦解式的迫害，每一位在这场迫害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都有一段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红颜苦其心志的一关一难面前，更加体会了师尊的浩荡佛恩以及修炼的庄严与神圣。如果没有伟大师尊的一路慈悲呵护以及巨大的付出与承受，根本上讲我们是无法走到今天的。记得720迫害刚开始不久，本地大法弟子一度被邪党人员非法软禁，母亲也是其中一个。因此不修炼的父亲在一次又一次的邪恶骚扰中，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遭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一次母亲被邪恶非法软禁，家里只剩下了我和父亲两个人。那天晚上我在屋里待着，父亲在外屋坐着。过了好长时间，我感觉父亲与往常有点不大对劲儿，就到外屋和父亲说话。父亲问我，如果爸爸死了，你想不想爸爸？面对父亲这出人意料的问题，我稍顿了片刻说想。于是父亲眼泪模糊，向我哭诉着自己已经服下了毒药，看得出父亲已经后悔了自己这种不得已的行为。说话间，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自己面前浑身抽搐，嘴里开始吐大量白沫，浑身僵硬倒在了地上。原来父亲已经在屋外服毒有一段时间了，而药性发作来的是那样的快，那样的突然，让人措手不及。10多岁的我看着眼前的父亲，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不容多想，自己先把老叔叫来。于是老叔找了一辆车将父亲送去了医院，我站在门外望着远去的车渐渐地消失在夜色中。回到屋里，我独自一人在屋里静静地坐着，想起了还在被非法软禁的母亲，又想起了父亲是不是能，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忽然我想起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一人练功全家会受益的。想到这里，我开始抑制那些不好的思想，不管是什么念头，统统把它当成是思想业力，尽力去排斥它。我感觉自己在与一种强大的无形的压力在对峙。正在这时，师父关于念佛号的那段法打入了我的脑中，我眼前一亮，想起了师父的名字。于是我就不停地在大脑中反复默念李洪志老师、真善忍和转法轮。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不知不觉中，之前那些像野马奔腾似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念头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自己就好像置身于一片旷野之中，感觉是那样的美妙、宁静与祥和。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的脸上竟露出了轻松愉快的笑容。此时此刻，我已经知道了父亲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已经安然无恙，脱离了生命危险。之后不长时间，母亲也回到了家里。她说当自己看到父亲的第一面时，就是信师信法，要一修到底。因为家里的亲人在这场迫害中承受了许多，如果自己不好好修，首先对不起的就是他们。这正是佛恩浩荡造大穷，一朝得法步步停，磨难面前心不动，信师信法满天勤。
美好拯救世界，它给我们带来了幸福。作者王浩天。美好拯救世界，在市场发寄料时，迎面走来一位中年人，先是真真的打量我一下，然后问，可以坐在这里吗？指着我身后的水泥台。我微笑着说，当然可以呀，估计你拿着这么重的天线一定是累坏了。
中年人有些不自然的惊讶地看着我。他坐下来后感叹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美好拯救世界。他说他是画家，刚才在不远处就看到我站在这里，那画面让他觉得不同寻常的美。尽管四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花草，而且市场这个地方人流繁多，环保并不是十分的好，但是在这个画家的眼中，觉得能对着这么多三教九流的过往行人都能保持和善的微笑，如此的平静安宁，让他觉得很美，所以他决定坐下来跟我攀谈。我说这报纸上有关于中共恶党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消息，请他阅读并支持我们反对迫害。画家接过报纸后很安静地坐在我身后的台子上一一地看，看过后他对我说：我明白了一个问题，明白了为什么你站在那儿，因为你相信真善忍，因为你的善，你的心里想营救那些遭受酷刑折磨的人们，使你站在这个地方显得与众不同。别人派发的广告宣传都是大鼓大噪的，因为他们是为了尽快的赚钱，为了商业利益，他们不顾及我们内心的感受，所以你的身影和他们形成对比，真的是只有美好才能拯救世界。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抬头时看到前面的台阶上一个年轻人走到中央，示意自己的妻子停下来。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郑重地对自己的妻子说：很久我就想给你买条金项链，今天愿望实现了，让我给你戴上吧。行人听到后都纷纷地鼓掌。我对他们说：祝你们幸福，也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好运将会常常伴随你们，并递过去真相资料。年轻人笑着看着我，对一旁的妻子说：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
宰相让儿子们吃剩饭，作者陆文。王文正公即王旦，他在担任宰相的时候，在家中每餐饭后一定招来他的儿子们，让他们围在一起吃剩饭。他对他左右的人们说：这些孩子从小生长在官宦之家，时间长了，慢慢的就会变得骄纵奢侈，从现在起让他们吃剩饭，使他们知道粗茶淡饭的味道。他曾陪着皇帝一起东封泰山，有个儿子与他一起去，家中送信的仆人来了，王文正公看见仆人送来的有红衣带给儿子，就生气地对儿子道：我还活着，你们就这样追求奢华，讲究穿着，败坏我家的清素之风，我如果死了，想指望你们保持淳朴素简的家风，难啊。王旦当即命令仆人把红衣带拿了回去。以上京剧正仙卓非安日转。
殿上虎，作者徐光宇。刘安世是北宋时的大名人，字弃之，世称元辰先生，曾从学于司马光，历官左谏议大夫、保文阁待制，以言事机切被人称为殿上虎。刘安世在刚被任命为谏官后就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谏官是皇帝身边规谏朝政得失的官员，你父亲当初想做而不得，现在你有幸得此官，要忠于职守，以身报国。你如果因为规谏得失而获罪，被贬谪流放，不论远近，我一定跟随着你。由于贤母的期望与嘱咐，因此刘安世在谏官任上恪尽职守，屡屡在朝廷中据理力争，有时惹得皇上大怒，而刘安世仍坚持己见，只检策立，等皇上的怒气稍稍减落，继续力争，旁观者都缩立一边，吓得流汗，因此刘安世被尊称为殿上虎。
白卷举人，史鉴整理。 清代梁慕辰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了一件报应奇事。晋荣县有位书生，博学多才，好行阴德。一年省城举行乡试，他却没钱赶考，亲友不忍他因此被埋没，就送给他十多两银子。书生带银子抵达省城后，在中华园地上安住下，听到隔壁哭声很是凄切。原来隔壁家的儿子多年远出不归，老太婆和儿媳妇没有生活来源，无钱活命，不得已老太婆只有卖掉儿媳妇。书生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就悄悄想了个主意。他写一封信，假托是隔壁儿子的家书，说在外面经商发财就要回来了，因为结账的缘故暂时停留，先寄十两银子贴补家用，略表孝心。书生把信和银子寄给隔壁老太婆，得了银子就不卖儿媳妇了。书生再想办法借钱进考场，梦见有神人告诉他说，你榜上有名了，只是一定要三堂都交白卷才妙。书生醒后窃笑，这个梦太荒唐了，没放在心上。等试卷题目发下来，书生正要握笔疾书，突然恍惚中有神人斥诉他，不准他拿笔。你想名落孙山吗？只要你试卷上有字，你榜上就无名了。书生不敢贸然拿笔，却仍然不相信，就静坐构思。可是心里一想到答卷，就如枯井一般空空如也，相反胡思乱想却天马行空，无所不至。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书生也没写成一个字，反而想得神思困倦，竟然神游梦乡去了。等书生醒来，别人已经提着篮子纷纷出场了，书生再写无益，无可奈何也交卷出场。书生惴惴不安，听到试卷不合格的蓝榜出来了，赶紧跑去看，上面却没有自己的名字，书生才吃了定心丸。接着考第二第三堂都坦然交了白卷。等成绩揭晓时，书生竟高中第二名。书生正错愕不已，有人骑马飞奔而来，送给他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是三篇八股文草稿。原来某考官本是颇负盛名的进士，从翰林院外派下来做收卷官，他深深把没有做成阅卷官当成憾事。这次拿到考题，他寄养难熬，偷偷做好三篇八股文，自我欣赏不已。第一场刚好收到书生白卷，他就把书生白卷藏在袖子里，拿回卧室，迅速把草稿抄上去，再上交，想以此来试试阅卷官的眼力。他唯恐书生不参加第二、第三场。等第二、第三场相继收到书生白卷，他更是大喜过望，帮书生把第二、第三张卷子也做了。接榜时，他得知自己的文章高中了，非常得意，于是暗地写信让书生知道。书生去拜访感谢他，那位考官笑着问，你怎么这么惜墨如金啊？书生把神人托梦的事情告诉他。考官问，你积了什么阴德才得到这样的福报呢？书生谦虚地说，没有做什么了不得的好事。考官一再追问，书生才说在考试前寄银子的事儿。考官拱手表示敬佩说，这就对了，你帮别人做家书，老天就派我帮你做八股文，你不用谢我了。先到好还，报应竟如此丝毫不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使别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的下场又怎样呢？海南省定安县610办主任王忠进为捞取政治资本，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几十人，硬生生将几十户温馨美满的家庭强行破坏，尤其是庄姓法轮功学员的残疾妻子和一对小孩无依无靠，整天以泪洗脸，一度艰辛。王忠进不但毫无恻隐之心，还无耻地反诬修炼人，不要家庭。2003年11月，王忠进又亲自抓捕绑架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县办的强化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耐心给他讲真相，并忠告他善恶有报，他却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
不到一个月，他的独生儿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2004年5月8号，他的妻子跳井自杀身亡。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前进派出所副所长刘军将绑架勒索法轮功学员当作生财之道，如果法轮功学员拒绝，就送他们劳教。2008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郑炫书与赵老太太在家中学法，阳明区前进派出所所长郑春江带领刘军、刘志刚等7、8个恶警闯进来，强行绑架二人。恶警勒索赵老太太的女儿5000元钱，于当晚放出赵老太太，而将郑炫书劫持到看守所。郑炫书的丈夫多次请求哀求警察放人，一再说明郑炫书曾经患脑淤血，生活不能自理，吃饭得人喂，修炼法轮功才成了正常人，你们关他犯了病咋办，人命关天呐。但所谓办案警察刘军、刘志刚置之不理。8月24号晚11点，郑炫书在看守所突发脑溢血，手术后郑炫书昏迷不醒，恶警怕出人命，赶紧推卸责任，办理释放手续。郑炫书的丈夫气愤至极，要与恶警刘军、刘志刚拼命，恶警将所有医疗费用全部推给郑炫书的家人自己承担，累计78000元。因郑炫书家人没钱再交付医疗费，于10月6号被医院赶出。抬回家的郑炫书不能说、不能动、不能吃，吃饭都费劲，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刘军持续作恶，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终于遭到天惩。在2009年刚过完年，他的车肇事逃离后，被目击者举报，他只得赔偿死者家属28万元。2010年新年期间，刘军发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为肝癌。2010年8月4号前后遭恶报而亡。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但愿已经遭到恶报的恶人亡羊补牢，尚未遭到恶报的恶人悬崖勒马，切莫跟随中共邪党不计后果的疯狂作恶，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平安。
大清国号的来历，作者龙儿。在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中，各朝各代的国号都有个来历，那么大清国号的来历是什么呢？这要从清太祖努尔哈赤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说起。努尔哈赤的祖父叫菊苍安，父亲叫塔克氏，努尔哈赤的小名叫小海子，努尔哈赤是老大，还有莫尔哈齐、舒尔哈齐、杨尔哈齐和巴雅拉四兄弟。努尔哈赤喊母亲叫讷讷，10岁时生母去世，父亲又娶了个后母，努尔哈赤喊后讷讷，后讷讷一向对努尔哈赤不好，努尔哈赤就经常流浪在外，这不好的环境反而培养了努尔哈赤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坚强勇敢、遇事沉静的性格。我那时名叫额亦都，从小父母双亡，也经常流浪在外，锻炼出不怕苦、不怕死的性格。我早听说努尔哈赤学过武艺，想找机会和他较量较量。那年我13岁，虽说年纪小，但东北人个头大，13岁就像个大人了。一次努尔哈赤的3个弟弟上山砍柴，我想找努尔哈赤较量的机会来了。我在山上绑架了他的弟弟们，只放老4回家给努尔哈赤报信，就说努尔哈赤要不来比武，我就把他俩给宰了。努尔哈赤果真来了，他说要比武可以，你要输了怎么办？我就说输了就砍我的头，那你呢？努尔哈赤也说输了就砍他的头，说完就在山上打起来。那天打了250个回合，最后努尔哈赤赢了。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把头伸着让努尔哈赤动手，努尔哈赤拉着我的手，说说而已，何必认真，我看你武功很不错，如果你不嫌弃，我把你当做我的亲弟弟对待如何？我说那当然好啦，以后我们哥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哥请受小弟一拜。努尔哈赤拉着我的手说，不拘礼节，重在义气。从那以后，我和努尔哈赤真是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诺哈赤为了提高自己的武艺水准，步行到西域九鼎铁岔山拜一老道姑为师，学了十八般武艺，还学到了百步穿杨的精妙剑术。诺哈赤学艺回来后，就在明朝驻建州的总兵李成梁手下当了个亲兵，开始就是伺候总兵大人的衣食住行，平时还要担当保卫工作。李成梁娶了一房小妾，名叫关紫薇。紫薇有个贴身丫鬟，名叫秀秀。明审宗时有新疆地区进贡的两匹宝马，第一匹叫大青，第二匹叫二青。明审宗把这两匹宝马赐给建州总兵李成梁。一天晚上，李成梁要努尔哈赤给他洗脚。努尔哈赤洗完脚后，在擦脚时发现李成梁脚底下有两颗红痣。努尔哈赤说：“总兵大人，你脚下有两颗红痣。”李成梁洋洋得意地说：“我能当上总兵，就全靠这两颗红痣了。”努尔哈赤说：“大人脚上两颗红痣就能当上总兵，这么大的官，我的脚上有九颗红痣，不知能当多大的官呀。”本来努尔哈赤是随便说说，逗李成梁开开心，谁知李成梁听进心了。他说：“你小子真有福气，果真有九颗红痣，就该老爷我给你洗脚了。”“那哪行啊！”努尔哈赤说什么也不干。努尔哈赤越不同意，李成梁越觉得好奇。最后李成梁与军令要挟，努尔哈赤只好脱下鞋，把脚放入水中。李成梁给努尔哈赤洗脚时的状态也跟奴才为主子洗脚一样细致入微。洗完脚后，他把脚底翻来一看，左脚有五颗红痣，右脚有五颗红痣。李成梁当时也未过多猜想，只觉得努尔哈赤将来福气一定比自己好，就说：“好小子，果然不差，将来一定有福气。”那李成梁本来也懂得算命、相面等世间小道，他躺在床上想：“这努尔哈赤两脚共有九颗红痣，这不正应了九五之尊了吗？”李成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明朝江山说不定就要坏在这人的脚上了。李成梁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此人不除，大明江山不保呀。于是他叫丫鬟秀秀通知几个副将前厅议事。几个副将问道：“不知总兵大人半夜通知属下有何要事？”李成梁把今晚的事一一道给几个副将，并做出干掉的手势。秀秀在屋外听得清清楚楚。秀秀知道关紫薇对努尔哈赤一向印象良好，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紫薇。紫薇一听如五雷轰顶，怎么办？如今之计，只有通知努尔哈赤快跑，跑得远远的。但他一想，努尔哈赤一跑，李成梁肯定要追查是谁走漏风声的，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干脆把大青和二青倒出来，和努尔哈赤一起逃跑。关紫薇通知了努尔哈赤后，两人倒出了大青和二青。努尔哈赤把大青让给了关紫薇，自己骑上二青，称有公事要办，出了城门扬尘而去。等李成梁发现时，两人都跑了半个时辰。李成梁下令几员副将带上亲兵和自己一同追去，丫鬟秀秀也趁乱逃走。关紫薇的大青有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功夫，二青就差一些。紫薇一看努尔哈赤渐渐落到了后面，心想努尔哈赤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如果落入李成梁手里，必死无疑。我一个弱女子，就算能逃脱又有什么用？不如把大青和二青兑换一下。他放慢马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坚决不同意，两人边跑边讲。紫薇看努尔哈赤再三推辞，就干脆跳下马来，把二青拉住，非要换马不可。努尔哈赤心想，再推挡下去，李成梁就追上来了，只好换上大青，快马加鞭，很快不见踪影。后面李成梁远远看见紫薇，心里一下怒火中烧，快马加速，很快就截住了紫薇。紫薇心想，今天是凶多吉少，说啥也不能讲出努尔哈赤的去向。李成梁把紫薇拉上马来，捆在树上，叫几员副将继续追击，留下几员副将跟随自己。他用马鞭抽打紫薇，边打边问：“
紫薇咬紧牙关一字不吐，不久在折磨中死去。这件事被清代文人编成折子戏叫紫薇救主，在清宫廷中上演，成为千古佳话，流传后世。努尔哈赤跑得人困马乏，来到一条河边，跳下马来，让马休息一会儿，自己躺在地上稍作歇息。这时的大骑马浑身是汗，口干舌燥，就走到河边低头喝水。马跑累了，满身是汗时是不能停下来立即喝水的，因为此时马肺经冷水一激会出现严重毛病。努尔哈赤一向精明能干，但跑了一整夜后也是疲惫不堪，不想动了，忽略了这件大事，稍作休息后又赶马奔跑。谁知马跑了几步就不跑了，努尔哈赤跳下大青马，大青渐渐躺下，最后两眼一闭咽气了。努尔哈赤此时又急又痛，急的是追兵快追上来了，没有马怎么办，痛的是自己怎么就没注意马跑热了立即去喝冷水了，马死了都是自己的疏忽造成的，今晚要无此马早落入李成梁的手中了。努尔哈赤摸摸马头，边哭边说，大青马呀，你舍命救主，劳苦功高，将来我如果争得天下，我一定将你大清的名字作为国号，叫后世子孙们记住你的功绩。努尔哈赤听见追兵远远追来，他又没命地往前奔跑，突然眼前出现一片辽阔的草原，秋天草已枯黄，草地中心有一水洼地，再也跑不过去了，算了，听天由命吧。他把身体往草地一躺，不一会儿呼呼大睡了。李成梁的追兵追到草地边上，辽阔草地里人影都没有，断定努尔哈赤就在草地里，其中一个副将建议放火烧地，于是草原立即成为一片火海。那努尔哈赤养有一只狗，名叫老海，这狗最通人性，平时总是跟着努尔哈赤，今天这狗见努尔哈赤骑马奔逃，就闻着主人的味一路追去，它终于在草地里找到主人。它见草地一片火海，火正从远处蔓延过来，怎么办？这狗挺聪明，它跑到附近水洼里滚一滚，再带着满身的水跑到努尔哈赤睡觉的地方滚一滚，把干草打湿，就这样来回跑，也不知跑了多少趟，努尔哈赤身边的草被水湿透，这狗就在努尔哈赤身边累死了。这时从远方又飞来很多乌鸦，就在努尔哈赤的上空盘旋，把天都遮黑了。其中一个将领的副将正要说话，一块鸟粪落入口中，这副将边吐边说晦气，下令收兵，追兵全部撤回。努尔哈赤醒来后发现狗已死在了身边，眼含热泪，用双手刨了一个土坑把狗埋了，那坟名字叫老海坟。老海坟和乌鸦救主的故事一直流传在满族人民心中。努尔哈赤25岁时，祖父和父亲被明朝军官杀害，为了报仇，他启用了祖父父亲遗留下的13副盔甲，分发给自己的兄弟和努尔哈赤生死之交的朋友们，其中第一副就分给了额亦都，踏上了建立大清的征程。后记：额亦都作为大清帝国的开国元勋，跟随努尔哈赤四处征战，建功无数，60岁时被明军将领一箭射死，这是天上紧急召见额亦都而做的特意安排。额亦都元神刚一离体，就遇见前来迎接的师兄师姐们，我的元神在天上永远是18岁大的小孩模样，他们仔细检查我的元神是否受伤，然后一位中年师姐抚摸着我的头说，小师弟，人间苦不苦呀？我说，师姐，誓约在先，师命难违，再苦也得撑着呀。师姐又安慰我说，好在5000年大戏一块演完，5000年来你金戈铁马，百战沙场，披肝沥胆，历尽沧桑，为铺垫神传文化树立了座座丰碑，真是功垂千古，满誉乾坤呐、啊！为了表彰你的千秋功业，天上决定下一世让你做几年大清皇帝，享几年人间清福吧。
师兄师姐们领我到昆仑山，首先拜见各位老前辈，又在玉虚宫大摆宴席为我接风洗尘，大伙儿久别重逢，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尽。然后师兄师姐们送我到地府做远雍正皇帝的准备工作，转世官给我一个剧本《雍正皇帝》，剧中雍正何时诞生，何时入主东宫，何时坐登宝座，何时龙椅归天，写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话说到此，天机尽泄，人生真的是一台戏呀。师父说，人世五千载，中原是戏台，西施戏中事，陆离多姿彩，醒来看你我，戏台未法摆，红银二大舞台。你中的是人呐，快醒醒吧，千万别听信无神论的蛊惑而忘记自己的初衷，永远迷失在人世沧桑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